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突袭之后，以色列在48个钟头内动员30万名后备役军人应战，加上他的全民皆兵的备战意识，再次敲响了台湾在应对台海冲突的警钟。军事专家表示，以哈战事带给台湾的启示就是，台湾现行的后备动员和民防制度都亟待改革，否则恐怕不足以因应新形态的战争。据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发自台北的报道，继俄乌和以哈战事之后，台海被视为是全球下一个可能引爆的火药库，因此台湾国防部近日公开宣称已经成立专案小组，研释以哈战事对台海冲突的借镜之处，包括了情报预警工作、导弹拦截系统，以及更加重要的，敌军如果发动导弹袭击之后，台湾如何有效去动员后备役军人来到协同正规军作战，扩大防卫战力，并于平时如何去强化民防演练，降低战时无辜平民的伤亡。对此，军事专家表示，以色列后备动员令的效率及全民皆兵的民防意识都是长期处于中国军事恐吓下的台湾尤其应该引以为鉴之处。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研究员韩干明表示，哈马斯发动空中突袭之后，以色列立即动员到30万名的后备役军人，突显他的后备制度的成效及全民国防的重要性。台湾应该参考以色列的役期、部队编组、后备规划及他的教召回训期程。他说，首先以色列全民皆兵男女分别有30个月和24个月的义务役，相较之下，台湾目前仅征召男性进行4个月的军事义务役。虽然从明年起台湾成年男子的义务役期将会恢复到去一年，其次以色列的战备规划是常后一体，亦即常备部队和后备部队的管理统一，训练都采用固定编组具强制性，而且后备军人连续三年的教召，每年回训天数衣冠皆不等，可以达到50-84日，但是台湾则是常后分立。台湾国防部管辖正规常备军的防卫训练，另外成立全民防卫动员来到管理约230万名的列管后备军人动员，因此义务役、役男和后备军人的训练分属不同部队、不同环境、军事枪械和通讯设备等。至于每次的回训的日数，虽然于今年开始由旧制的5-7日倍增到去新制的14日，而且连续4年交召，但各界仍然呼吁提高翻训练频率和强度。韩光明是台湾退役少将，曾经担任过台湾国防部全民防卫动员室主任。他表示，台湾如果不能够制敌于滩外，本岛的作战中心只有144公里，非常狭窄，仅靠常备部队不足以抵挡中共入侵，仲需要强化后备部队和全民防卫实力，才能够扩大战力。韩光明说，除了军力，台湾的存亡还有两大重要支柱，美国协防和全民抗敌意志，其中建立自己的国家自己救的全民防卫尤为重要，因为打仗不单止是军人的事，官民一心协助军人动员人物力，才能够发挥最大的效力。他因此建议依据全民防卫精神，将退伍8年内的50万名后备役军人组成防卫部队，类似新加坡、南韩、乌克兰和荷兰的防卫部队。韩干明对美国之音说，全个台湾368个乡镇市区成立领土防卫部队，结合义警、义消、义待役非政府组织，让各个乡镇市区亦都有能力做作战的准备。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台湾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胡瑞洲则说，以色列通过电话、电邮、广播等现代电讯渠道 動員後備役軍人，效率頗高，特別值得台灣去借鏡。官拜少將退役的他去批評說，台灣國防部常假設中國動武之前應該有一個禮拜的預警時間，因此仍然採投遞郵件方式來到列印並發送召集令，非常落伍。胡瑞洲對美國之音說，這是19世紀的動員方式，很難以因應現代21世紀戰爭的。俄烏戰爭也好，這一次的以色列戰爭也好，是突然之間發生的，會令到你來不及去準備。根據國際軍事網站全球火力5月份發表的2023年全球軍事實力排行榜，台灣在可用後備軍人數達到150萬人，已經排行全球冠軍。根據台灣國防部全民防衛動員處的最新統計，台灣列管的後備役軍人其實高達222萬人，佔全國近一成人口，但並非全員都能夠擔綱戰鬥。胡瑞洲認為，退伍八年的80萬列管後備軍人才先是精兵，而台灣第一波作戰就有緊急動員32萬人的需求，因此台海如果開戰，台灣軍方要在24個小時之內動員21萬5千人的預計太過樂觀。他說，中共幾度環台軍演，而且單日上百架次的軍機侵擾亦都很頻繁，對台灣威脅和發動突襲的可能性與日俱增，因此台灣應該提早規劃和通知後備的教召回訓並強化訓練。胡瑞洲說，借鏡以色列，台灣後備體系的改革應該朝著常後一體、後備動員合一和跨部會合作，亦即常後備軍所使用的武器裝備應該一致的，但目前台灣後備軍人回訓僅有槍支、迫擊炮等簡單武器，不會去使用俄烏戰場常見的無人機和彈簧刀等現代化武器，實戰落差頗大。至於台灣民防則可能是最弱的一環。位於台北致力推廣台灣民防教育的黑熊學院執行長何晴輝說，台灣人經常輕視台海開戰的機會率，亦都對台灣安全懷有錯誤的認知，他呼籲台灣政府和各個政黨應該時時警惕人民戰爭風險，包括備戰知識、民防訓練和抗衡資訊戰的心防能力。基於台灣和中共解放軍的軍力懸殊，何晴輝認為台灣應該借鑑以色列，擴大女性參軍程度，並改採用全民皆兵，男女皆服役。何晴輝對美國之音說，軍事訓練並不意味著要將人直接投入戰場，而是讓民眾了解到我們所面對的安全形勢，特別是戰爭的威脅，同時知道在戰爭中如何動員及互相協力配合政府應對。何晴輝說，台灣民防編制原為因應天然災害，雖然動員能力強大，但範圍細，而且時間短暫，而且應對戰事的民防未全面建立，更加未曾針對新形態戰爭模式來到更新。他說，現代戰爭極可能帶來複合型的災難，台灣社會的韌性更顯重要，全台灣900萬家戶中應該每戶至少有一個人接受戰爭風險應對的認知訓練。他說，九成民眾於戰時不會投入作戰，但在自衛之處最好有能力去填補社會機能，例如是補充救護、消防和災難指揮人員出缺時的功能，而台灣在緊急避難場所的民生物質、能源和通訊系統的準備都應該提前規劃和統籌。據台灣農業部2022年糧食供需年報的統計，台灣糧食自給率約有 30.7%， 關鍵民防物資中黃豆、小麥的自給率不及 1%， 玉米亦都只有 3%， 都不足以因應戰時的需求。何晴輝還說，台灣在落實民防上績效不彰，他引述台灣基進黨的估計稱，台北市在2020到2022年期間每年平均有新台幣2468萬元的民防預算，但僅是 4% 用在 人员训练和装备更替。他说以色列战备意识高，家家户户都有安全屋，但台湾防空避难设施表面上数量充足，但堪用度偏低，例如是堆放杂物、缺乏发电机等避难的设备，亦都没有粮食或医疗物资的备战供给等问题重申。针对全民国防的落实，胡瑞洲说以色列进入战争状态之后，他的工业、商业、交通运输和医院等单位亦都迅速动员，包括运输、医疗和技术维修人员都在第一时间投入人力和物资到前线，而对战方加沙地带惨遭断水断粮又能够断源的困境。界是台湾应该双向借镜并预做战时准备之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乃娟发自台北的报道。